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李神父信箱。你有困惑、疑问或者烦恼吗？只要你说出来，李哲修神父一定替你解答。
李神父，最近爆发一连串天主教神父的性丑闻，我的信心好像受到了影响，对天主教的信仰有点动摇了。我们教友该怎样来看待这样的丑闻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我记得当时美国的性丑闻，神父的性丑闻非常的热烈的在那里传开的时候，我正好人在美国，也因此他们问我，甚至有世界日报的记者来问我。要了解这种性丑闻，我想我们必须要先谈谈神父为什么独身。我想神父在我们教会称之为第二个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他的救赎人类的工程，他是一个普世性的，不受时间的影响。但是耶稣的人寿只有33年，离我们远去，因此他建立了教会，并且呢，继续耶稣基督已经开始尚未完成的救赎人类的工程，同时他也派遣了一些设个宗徒，就是第一批的弟子，来继续他的工作。其实在天主教的历史上，初期的教会的神父们第一批呢，除了若望基督教称之为月刊，他终身独身之外，其他他们都是有家室的。像比如说耶稣有次到圣伯多禄彼得他的家里去，他岳母在发高烧，耶稣去了以后呢，后来把他治好了。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教会的开始实在是没有这种所谓真正的独身的这一个规定。但是呢，要注意，独身是一回事，但是独身的不贞洁那是另一回事。那么一直到了后来，我们教会慢慢的发现，在耶稣的一生当中，他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呢，耶稣是服从他的天父，他说我的食物是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那么第二个呢，耶稣他是贫穷的，耶稣他生于贫穷，他是诞生在马棚里面，耶稣活于贫穷，他爸爸是靠着双手做粗活，一个木匠维持生活。那么最后耶稣死于贫穷，我们知道他是赤裸裸被悬在十字架上被钉而死的。所以耶稣的一生有三个特色，那这三个特色我们用比较简单易懂的说法来解释一下。服从就是决意，就是弃绝自己。我们中国人常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耶稣要为我们今天有一句话来形容他，为别人生活的人。所以愿意为别人生活的人，自私是一个最大的不好的东西，或者是一个阻碍。耶稣的第二个特色是什么？他就是贫穷，就是超越财富。不是说财富物质不好，而是我肯定他的价值，我超越过去的。鸟为食亡，人为财死，不是吗？那么第三个，耶稣他独身。独身的不贞洁，这个是不对的。独身的目的不是消极的，不是说婚姻家庭性不好，我肯定这些积极的价值，但是为了天国，为了为别人生活，我愿意抛弃这一些。像比如说我也经常，特别是在去年跟今年，到世界各地包括大陆去巡回演讲，如果我有家室有孩子的话，我有一份责任，我要工作打拼才能够维持这个家庭，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个责任。我先肯定这些价值和意义，同时呢，我为了要答复天主在整个的救恩的历史中对我所安排的一个角色一个地位，也因此我把这些不是放弃而是超越过去。那么了解了以后，我们接着就谈到关于这个性丑闻的问题。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管男的也好，特别是要当神父的人，你如果真的要当神父的话，不是你的智慧、你的读书的能力、你的办事口才各方面的， 要紧的是什么？你看自己必须要衡量，那就是在我这三个方面，财色情欲啊，还有个人自私的心，是否能够真正的超越，能够放弃？不然的话，你最好不要贸然。那么为什么会有很多的这种神父的性丑闻？其实在古代早就有了，因为那么现在我们在电视上我们也看到，我也曾经看到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是讲一个神父，两个神父的同性恋的一个故事。当时本来记者问我是否能够去参加啊，去参加那个讨论会，但是因为我人在中部没有办法到台北来，我没有参加。可以表示说关于性丑闻很多人是很有兴趣。那么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基本上并不是每一位神父都有这些丑闻，因为绝大部分的人他们真的是真心的完全的奉献。而且我要讲的是什么？一个神父如果独身而不贞洁的话，没有意义的。因为独身的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贞洁。贞洁是什么？就是说我超越这种性，然后呢去为别人去生活。有性而无爱，这个性也是不对的，那是个太过一个感性的东西。所以呢，一个神父他是一个有性的人，但是呢他为了去爱更多的人，他超越这方面去。所以一个青年如果他觉得在性方面他没有办法放弃，那么他绝对不能够贸然的就度一个神父的一种叫做独身贞洁的生活。有的人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困难，但是他在修道之前他隐瞒了，那么等到他进去了以后，后来特别是他没有真正的为别人去生活，所以后来变成在生活当中觉得哎呀，当做一个神父很苦，受太多的限制，特别是在性方面受了很多的压抑，因此开始就这方面去纵情之欲，后来最后就造成了这个。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讲过，并不是有人天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一个阉人，就是没有生殖的能力。那么另一种呢是后来被阉的，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情况啊，像比如说宫刑这一类的。那么第三个是有的一些人是为了天国之阉，就是为了去传福音，为别人去生活，像耶稣一样的，原始的家庭的生活，婚姻的生活，为他是一个绝对的没有办法，而且我们要度的是一个团体生活。因此在这个之下，在这个三个的理由非常神圣的理由之下，不然你度这样一个独身的生活，没有性的生活，我是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但是我再强调一下，如果有性没有性，同时也没有爱，爱是什么呢？就是去关爱所有人，不是讲那个很私的一个男女的这种很狭窄的爱，就是我去泛爱众人，像耶稣一样的。耶稣他不接，我讲过并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关系，而是耶稣他要为别人完全去投入去生活，也因此他具体来讲家庭生活婚姻生活为他来讲是一个具体的不可能。那么讲到这个以后呢，我们再谈一谈教会绝对不可能依照某一些人他没有办法遵守这样方面的规矩言规的话，而把这么美好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东西把它放弃掉。所以这方面我想请诸位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我们毕竟绝大部分的神父们他们在这方面是绝对没有问题，就是少数部分。所以我们常常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真理传偏所以因此大众传播媒体这样的传起来让我们觉得蛮困扰的。所以因此我们教会这样讲，如果一个青年人他愿意修道做一个神父的话，那么他首先就必须很清楚的很慎重很诚实的衡量一下你到底是否真的能够做得到。如果做不到的话，就不要贸然跨出第一步。那如果你到后来走了一半发现真的不行的话，经过辅导还是不行，那么那个时候你还是可以还俗，不是吗？所以我想不能够因着少部分的人的困难而把一个好的一个制度后来把它毁掉，我觉得这样是蛮可惜，有点本末倒置。不晓得我的解答能够满意吗？